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3月16号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寻求更多援助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同时，中国官方传媒和宣传机构力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同一个时段发表的战争讲话，称俄罗斯并没有占领到乌克兰的计划。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在泽连斯基讲话的时段内，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在内的央媒全部都没有进行报道，仅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报道了讲话的部分内容。但就在同一个时段内，人民日报报道了普京发表的电视讲话，并转述了部分原文。在这段讲话中，普京称俄军虽然接近基辅和乌克兰的其他城市，但是未有占领乌克兰的计划。接着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再次宣称美国在乌克兰展开军事生物计划，并且说生物武器部件已经在乌克兰紧邻俄罗斯的地方被制造出来。人民日报仲就此发起了微博话题，普京发表讲话称并没有占领乌克兰的计划，一度排至热搜榜的第16位。截至截稿时，该话题吸引了近3000万的阅读量。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官方传媒力推亲俄言论并审查反俄言论的大环境之下，与该话题相关的微博并没有一边倒地支持普京。一些支持普京的网民在微博中将普京称为孤独的硬汉，人格魅力拉满了。一位网民写道：我真是太过喜欢普京总统了，希望他能够健康长寿。亦都有网民希望俄罗斯打烂乌克兰，认为俄军是正义之师，但亦都有大量网民谴责普京和俄军的入侵，希望普京快滚啦，并称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人。针对普京不计划占领乌克兰的讲法，一名网民问到：那个车轮滚去乌克兰做什么呢？旅游啊？另一名网民就写到了：将人家的国家打得一塌糊涂，不是占领，那是什么啊？种族灭绝吗？真是病得不是轻啊。泽连斯基对美国国会的讲话则未有受到中国官媒和宣传部门的重视。微博热搜前50名的话题里面没有一条与之相关。尽管如此，一些网民仲是私下关注了泽连斯基的讲话，并表达了赞许的。看了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播放的战争片段，都是一闪而过的画面，真是太难过太难过了。一位网民是这样写：泽连斯基经美加国会演讲，令我明白到宋美龄当年的演讲是一回什么的事。另一位网民写到，所指的是宋美龄1943年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呼吁美国帮助中国击退日本。一位资讯博主转发了泽连斯基在演讲中播放的片段，片段显示乌克兰城市和人民自愿开战以来受到的攻击。这位博主写道：看完视频很难想象谁不为之动容。视频下的评论区内，很多网民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国难当头，最坚强的民族，最称职的在任总统。一位网民说：打败侵略者，将侵略者永远赶出去，加油啊乌克兰。另一位是这样写：中国的凤凰网是少数报道泽连斯基演讲的媒体之一，他的微博评论区内都可以看到很多对乌克兰总统的赞赏。身为一个总统，为了保护自己的老百姓免受空袭和死亡而尽一切能力争取支援并没错，不管禁飞区能够争取不到还是争取得到，这种努力都是值得尊敬的。点赞数目最高的一条评论是这样写。但在环球时报微博上相关报道的评论区，网民的态度则是冷嘲热讽：打听打听哪个是阿爹在这里教你美爹做事。一位网民是这样讲：干儿子疯了，向干爹叫板，估计会被打屁股照死打的那种。另一人这样写：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在官方推广和审查之下，亲俄言论成为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主旋律。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政治与通讯的副教授潘哲日前的研究发现，微博上谈论乌克兰战争的博文中，反西方和支持普京的声音确是主流，但是没有人想象那么多。 他和其他两位的研究员收集了50万条相关微博，并随机取样。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一半的微博认为美国北约和西方应该对乌克兰战争负责，并批评乌克兰政府，仅一成的微博批评俄罗斯和普京，另有一成到两成半的微博对乌克兰人表达同情，但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有责任。该研究并没有包括被删除的反战反俄微博。观察人士发现，中国这一次对于俄罗斯的支持程度之大，反而导致了社交媒体上出现紧密的反对声音。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频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中国的挺俄宣传企到文明的对立面，包含了多种负面价值，譬如仇恨和民族主义，甚至包括艳女仇女。刘补充说，他所知的是俄罗斯入侵初期，中国一些网民称要收留乌克兰美女，半开玩笑式的言论。我还是看到在一些不受到宣传左右的账号底下的评论，一边倒地灌输了有常识的立场，有人性的立场。刘力频说，这个在平时是很少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